各位大家好，我们下面呢进行我们的第二讲，遍览圣经访基督。那么我们这讲的题目呢是创世纪中间的基督。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教给我们研究圣经的方法，让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就近主的话语，说我们下面要一同来探讨创世纪中间的基督，恳求圣灵带领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它是圣经中间的第一部书。创世纪呢，一共是50章，大致的内容啊，你看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大概就是从创造到巴别塔。一两千年的时间，那么从12章开始，一直到第50章结束，那么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呢，囊括了四个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从第12章到25章；以撒，从26章到28章；雅各，29章到36章。然后呢，那个最后的重点呢，放在约瑟的身上。约瑟呢？故事啊，就是讲得特别的详细。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访问过程中间，我们就会来看到圣经里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啊，不同的事件的发生，不同的地方，那么一个人的一生中间，他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为什么挑这个事不说那个事儿？那么我们就在中间你会发现一个重点，那他主要的事件呢，它都是用来反造耶稣，它是要从这些人物的身上，让你看出耶稣他将要怎么样来，他的使命如何。好，我们来一同看一下创世之初。那么下面的这个呢，因为创世纪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下面的时间呢，每一个地方呢都会讲得有点快。但是呢，希望借这个方式来提示大家，我们怎么研究？那你说这个，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耶稣呢？你看《创世纪》啊，一开始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在这个屏幕上给大家看了希伯来文、英文翻译和中文翻译。那么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红字所写的 “it” 啊，“at” 这个地方啊，它没有。英文也没有翻译，中文也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但是这个词儿又是在整个这个句子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词之一。我们在新约圣经啊，多次的看到，特别启示录上看到，耶稣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就从这个字而来。这两个字，它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它也就表明了起初和末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第一句话，创世纪的第一句话，你要是分析的话，那可以用更多的方式来分析。但是呢，我们只是今天指出来其中的一个啊，就是漏掉了，翻译漏掉了。中文呢，它对于天地的说法，它有另外一个词儿，它是很好的，它叫做宇宙。宇宙既包含上下四方，它又包含时间的前后。所以宇宙既是空间又是时间，天地呢就只是空间而没有时间。但是上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不仅是有空间天地，而且有时间的始末。是，他是创造天地、创造起始、创造开始和结尾、创造时间，所以时空都是上帝创造。哎，所以呢，你看我们看啊，第一个，当然我如果说更进一步的从希伯来文来分析的话，那么精通希伯来文的这些学者啊，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从中间看出来第一次降临、第二次降临、十字架。看出来7天的安息日， 看出来基督复临，看出来降杯，什么东西在这一句话里面全部包括，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说法，包含了全部的事情，包含了整两次的降临在这里都出现。我们在起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这个起初上道与上帝同在，也是在这儿表现出来。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是说明啊，这个第四个单词被遗漏没有翻译的这个词，恰好是新约圣经中间耶稣拿来反复的拿来说他自己。你看，那么你再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你不用读太远了，不要说这个有一些人读圣经，我最近参加的一个会议，他说这个最早提示啊救赎计划的，就是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那已经晚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堕落以后的事儿，这已经晚了，那不是第一次，那是第一次把它说出来。但是呢，与基督相关的启示啊，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也可以看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那你也知道这个创造，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用六天创造啊，中文这就是六天创造，第四天的时候才照了大光小光，照了天上的星辰。所以很明显，这个一开始第一天的这个光啊，它不是这个日月灯照，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日月，没有。那么这个光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光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到整个启示录啊，整个救赎计划完成，上帝重造新天新地，将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他恢复到以前的情形的时候，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又说了一段话，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看到啊，我们从这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它回应了创世纪一章三节，在没有这个日月光照的情况之下，哎，有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的光辉，他直接照耀着当时的天地，所以羔羊为城的灯。那么这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个是彼此对应的，所以我们从这儿也看到基督。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呢进一步的看到，那你看上帝给人呢，在创造人以后，他对人说，哎，要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管理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呢，哎，我将一切什么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来赐给你。但是对于动物呢，他说呢，给它青草吃就可以，动物吃的东西里面没有这个种子，而人吃的东西这里面有种子。那你说为什么又会有这个区别？他想说明什么？他想说明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从何知道这个给的这个食物就是救赎计划呢？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你看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说，这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的一段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就是那一颗落在地里死了的这个麦子。那么他为我们牺牲之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把带来更多的人得到永生。 那么你说这个和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有核的果子有什么关系？很多的情形之下，啊，那个种子它里边的那个种啊，我们在吃这个它的时候，吃这个菜是不是把那个，比方说南瓜籽儿啊、瓜籽儿啊、sunflower 啊等等，你就把它吃掉，你吃掉你就拿掉它的生命了，那就不能再种了。不能再生出籽粒来，这一个种子，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来维系我们身体的生命需要的是有代价的，是要有生命来作为代价。它也是用种子作为一个，要把我们引向那一颗为我们而牺牲的，从天上来的种子。所以你从这里，上帝给人的食物，你就能看出。救赎的计划，我们读圣经啊，耶稣来把圣经的一些奥秘，这个十字架，耶稣的人生就像一道强光，它就世上的光一样的，它能够把圣经的奥秘给你照亮，让你看出其中的上帝的计划。那么第二章呢，我们就看到上帝造男造女啊，这里边呢。第一章呢说，耶和华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人啊，造女人。那么他首先造的是一个男人，这个呢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上帝用尘土造人，而且呢这个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他有着上帝荣耀的救赎计划的全面的启示。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我们后来看到耶稣到世上来，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也是上帝为他预备了身体。那么，这个亚当，上帝把他放到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然后就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女人的出现，还只是一个亚当。那么经文继续说，上帝彼此之间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可是亚当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亚当并没有能够说，哎，那我一个人有什么不好？他没有这样的意识。你想他，我们现在人就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看到一番美景，我们都要赞叹一番，哇，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叹。你想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那是何等的景象？就是从那个伊甸园所留下的那个瀑布。四条河流从那个高山之下伊甸园流下去。现在你看那个瀑布，你都不得了，能看到那个瀑布都能够看看很久啊！像李白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呐，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太多太少了。那伊甸园的时候，那个瀑布从伊甸园流下来变成大河，那岂止是3000尺，非常的壮观。所以亚当应当是非常的激动。但上帝呢，要完成这个计划，就给他布置了一个 homework，给他一个作业，说你给这些动物啊取个名字。所以你看，耶和华上帝将地上所造的野兽、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他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取了名字，只是没有遇到配偶帮助他。他给动物这个，就像这个中国大陆的黄梅戏里边所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是吧？后面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他没有夫妻啊，他就是他一个人，其他的动物全部是成双成对，他就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人，那么我没有看见配偶。那么这个时候，上帝给他造了 一个配偶。这个创造的过程，在圣经里记载非常简单。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呢，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那么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至少你看见三个动作，对不对？第一个，这个人睡了；第二一个呢，上帝呢把他的肋骨取下来，造一个女人；第三个呢，把他带过来，让他醒吧。他有一个睡了和亚当有一个从睡了到醒了的过程，在睡和醒之间，他身上啊，从肋旁啊，上帝做了一个手术，取了一根肋骨，也就是说，在他身体上啊开了一个洞，对不对？开了一个洞，把他的肋骨取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想他为什么要取下肋骨呢？我们从圣经里你可以看到，圣经里边呢，他说沉睡，就是因为我们的死亡啊，就是沉睡，将来呢再复活。所以使亚当沉睡，他其实也象征着耶稣牺牲。那么耶稣牺牲之后，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说，在预备日，那么犹太人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啊，就想把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腿都给他打断，不要让他们在安息日呢，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兵丁来到十字架上面呢，把头一个人的腿打断了，并且呢，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也给他打断了。可是他们来到耶稣这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那没有打断他的腿，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有一个罗马的兵丁就拿了一把枪啊，就刺他的肋旁。圣经上记载，约翰记载说，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从造女人的这个过程，上帝呢不仅启示了耶稣的牺牲，而且也给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他的肋旁被刺的这么一个细节，以至于将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我们会回想到创世纪造女人的过程。那么3天之后，耶稣复活，那么这女人造了以后被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当然醒过来，那么就相当于在这里预表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造女人的过程中间，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牺牲、被刺和他的复活，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在造女人的过程中间得以完美的启示。这个启示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圣经里边呢，他写下来，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这种完美。他不是说一个小孩故事就完事儿了。我们前面的怀师母上一讲，我们看到我们要向人解说圣经的美妙，要学习欣赏圣经的美妙。在如此简洁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中间，上帝将他的救赎的故事，将耶稣他的一生，将他才到地上来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受难，甚至于被刺，以及他的复活，都借着造女人的过程给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耶稣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创世纪就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么，其实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系列，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它对我来说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才在圣经中间找到这个过程。我在1997年的时候，到美国洛杉矶那边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完以后呢，当时为了一个项目也进行筹款，有不少人呢捐款。结果有一个人呢走到门口就跟我说："你没关系，这3万块钱不够的，我全部给你，付好就行了，给你凑齐。"说完他就走了。我心里当然一听非常高兴，哇，这3万块钱，3万美金就有人帮忙，那不岂不是很好嘛？那这个项目就不用再筹了。 结果这个人走了以后，马上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哎，他说你不用等了，说吃饭，3万块钱，晚上7点，安息日结束，上我家来，我给你支票。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个人跟你说什么？我说他让我7点钟上他家去拿3万块钱的支票。朋友就对我说，这你这下有麻烦。他说，2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如果不能解释这一节经文如他的意，让他高兴，让他满意，你这个3万块钱，别说3万块钱，你一分都拿不到。晚上7点如约而来，那么这个双方我们坐下，啊，寒暄两句之后啊，这位老先生就开始问了：“哎呀，Samuel。”你能不能够给我讲讲这个《创世纪》20章24节什么意思啊？因为当时他在准备盖一个房子，要像华人嘛，五世同堂啊。他想，他是个生意人，想盖个大大的房子，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全部都住在那个房子里边，五世同堂。但是在美国，很多的牧师教友都劝他。哎呀，美国都18岁就独立了，都搬出去了，没结婚就搬出去了。你还指望他们结婚以后还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你不是痴人说梦吗？没有人支持他。哎，我在那来讲中国文化，他就认为我可能会支持他的解释，会让他找到圣经的理论根据。结果我说，我已经知道这个原委了，但是也不能够瞎编呢。我确实也没有好好研究这节经。我说我对不起，我还没有好好研究啊。果不其然，正如朋友所料，一分钱也没拿到啊，我也就走了，他也走。那么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很多年，这件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在讲人男女结婚呢？你看，人要离开父母，可是当时的亚当都没有父母可以离开呀、啊。那显然他不是讲亚当，不是讲亚当离开父母。跟这没关系。到了以弗所书，我后来15年之后，在以弗所书中间才看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你看这一节经文，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人是指的基督，他要离开他的天上的父母。来到人间和教会成为一体，你看，那么这样的一个意识也让我明白了亚当象征着耶稣，而这个女人象征着教会，而在女人的创造的过程中间，耶稣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受难，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在这里启示了，所以我由此看出啊。这个第二章是上帝，他时时刻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创造救赎有关系。只是我们可能还眼光短浅，还一下呀看不清楚。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他是得了启示啊，他虽然是最小的一个使徒，来的最晚，可是他得的启示比其他人都还大。写罗马书，他很想去罗马，可是后来好长时间也不能去，于是写了这封书信，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既说犹太人，又说外邦人。可是他写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些通通不够，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上帝的救赎计划比这个大。救赎计划不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犹太人太小了，救赎计划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把罗马书写完了以后，写到最后，他写两句话。他说：“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我们信服真道。”哎，他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奥秘，是永古隐藏不言。他不仅仅只是造人的时候， 是在创造之前就是一个奥秘，隐藏的。什么时候显示的？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这样显出来，把这个奥秘让我们看清楚。所以十字架的奥秘能够光照旧约，让我们看出旧约中间许多的奥秘，上帝的启示。所以救赎的计划不始于亚当的时代，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的女人的后裔，这个是人的堕落以后上帝继续的启示。我们继续的看创世纪中间记，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后来要来的耶稣。这个我们读新约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来临，那么他前面列了很多他的这个家谱，是吧？从亚当下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上帝曾经对大卫的子孙呢，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以后你的子孙呢不能做王。那耶稣又是大卫的子孙，他要做王啊，那这些事怎么完成？所以我们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被掳，从巴比伦被掳到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后来现在时间到了，70年到了以后，他们又回去，有个叫所罗巴伯，上帝呢就是借助他又去重建这个圣殿，重修圣所。哎，借着他，上帝又说把这个王的职位又赐给他，但是在人间呢，在那个家谱中间后来出现的八个人中间都没有一个人做王，这一直就到了这个约瑟。约瑟也是这个家谱中的一个，从肉身上来讲，他就是受到那个咒诅，他是不能够，他的后裔是不能做王。可是上帝又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那怎么办呢？就借着玛利亚，玛利亚也是这个家谱，借着圣灵的感孕，肉身上是借着大卫的子孙，可是他是由圣灵所生的，这就绕开了肉身的这个咒诅，所以他可以做王。这就是女人的后裔，上帝一开始就看到他必须走这个途径，没有人间父亲。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指的耶稣第三次降临，最后呢打击撒旦，让他心服口服，承认自己错误，承认自己失败，承认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但是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皮肉受皮肉之苦。撒旦能够伤他的身体，但永远不能伤到他的头，头代表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如果撒旦能伤到耶稣的头，我们的救赎就泡汤了，就没有。所以你看创世纪啊，我们看到耶稣。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跳过来，我们再看这个亚伯拉罕。上帝呢，在这个巴别塔之后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话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可是你仔细一看又不完全是对他说。亚伯拉罕有成为大国吗？没有，那世界上他是个很小的国家，比这个以色列国大的多的是了，多了去了。亚伯拉罕他能够叫万族得福吗？当然不能。这个话是借着亚伯拉罕对耶稣所说的，就如同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耶和华对这个蛇说话，他是对蛇说话，但是他通过蛇是对撒旦说的，不是完全对蛇说的。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亚伯拉罕没有成为大国， 只有耶稣才成为大国。亚伯拉罕离开本族父家，象征着耶稣也要离开本族父家，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名没有成为大，耶稣的名才成为大，万膝都要跪拜，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亚伯拉罕借着他的人生带来我们很多，我们以他为人的福，但是你祝福和咒诅亚伯拉罕都不能造成多大的一件事情，可是万族都会因为耶稣得福，咒诅耶稣的他也会咒诅。所以你看这一个呼召里面，这一段话既是对亚伯拉罕说，更是对那将来的亚伯拉罕，将来的耶稣而说。所以我们从这儿呢也能读出基督。那有人说了，那真是这样了吗？哎，你我们看看圣经的解释啊，那个后裔啊，加拉太说保罗这个人悟性特别高，保罗他就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不是的，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你看说的非常清楚，保罗的悟性，上帝给他的启示超过其他的使徒。所以我们能够从圣经中间呢，我们可以借着保罗的书信，可以看明白很多旧约的奥秘，是其他的书信所看不到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以撒。以撒的一生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以撒在圣经啊第26章呢，写以撒一件事情，说那个时候呢，有一口井啊，是他的父亲呢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但是呢，后来呀，非利士人把这个井给他塞住了，给他堵了，所以以撒就把它重新挖出来啊，仍然呢啊，照他父亲给那个井起的名字，给那个井的取名字。以撒的仆人呢，就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仆人与牧人呢，与以撒的牧人增进说，这个水是我们的。哎，来了一批人说。那么以撒呢，就给那个井呢，就叫他埃瑟，就说那算了，让给你们。以撒就退让。这是第一次。于是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结果呢，他们又来跟这个来争，这是第二次退让，再次让。于是呢，以撒再挖了第三口井，他们就不再争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事不过三呢，一件事情不要搞三次，不会超过三次。前面的两次退让，以撒前面两次退让，第三次不让了，胜利了，这个井就是他的，不再争，不用争。那么这个事件记在圣经里，它向我们说明什么？当然说明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以撒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忍让。你看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不抵抗，是吧？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也是一个指向耶稣的这个故事。我没有把创世纪每个故事都去讲到，但是我把这个地方以撒这个提出来。耶稣在天上和撒旦发生征战，耶稣退了。在地上和撒旦征战，耶稣退了，退到不可以再退，退到他也不做天使，也不做创造之初的那个荣耀的人的身方式来，是堕落到了4000年之后的人的方式来，无可啊，就是已经不能再退了，退到这一步了，两次退让，但是两次退让以后，第三次不退，耶稣第二次降临，不再退了。就是得胜，将来呢还要把撒旦呢绳之以法。这个挖井退让的故事，退两次，第三次得胜，他也告诉我们呢，这个善恶之争耶稣的策略，他所表现的也是退两次，第三次获胜。我们再来看看雅各，雅各的一生呢，雅各这个人呢，在圣经中间他是一个这个名声呢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他的 记载的故事有很多他的欺骗啊等等。那我们说亚伯拉罕的故事，说这个上帝是什么人呢？说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还有一个雅各的上帝。雅各到了年纪大了，七八十岁了，还没搞对象那个时候，结果这个要争夺这个长子权啊，后来骗了他的父亲啊，然后后来只能是落荒而逃。所以雅各呢，他不是一个很光明正大的明星，但是上帝呢，在雅各的身上也成就了神迹，雅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啊，叫把他取名叫以色列，发明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可是他说到这个上帝是雅各的上帝，就给我们带来希望。如果我们啊，那都是如果上帝只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以撒这样的人的上帝，那我们都没有希望。我们大部分的人啊，我不想。我们的听众间可能你们都比我好，我觉得我就是个雅各那样的人，是个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呢，上帝也能够做这种不好的人的上帝，把这个不好的人把他改变过来，把他改变成以色列。雅各呢逃的时候，他在外面，你看他，哎，他就圣经上记载啊，他到了一个地方啊。到别是巴啊，从别是巴出来向哈兰走过去，他到了一个地方呢，他找到一个石头在那睡觉，这个石头上呢就看到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当然这个梦记载了，他也不懂了。这个梦呢，若干年之后，耶稣来的时候，才引用到这个预言啊，这个意象，那个梯子。就是耶稣，他说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就是一脚站在地上啊，头顶着天，那么天使在他身上上去下来，所以那个梯子啊，把我们从那个梯子中间，我们看到耶稣。就我们看创世纪啊，看这些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看到他顶天立地，这是真正的顶天立地。那么花的笔墨最多的，创世纪中间写的最多的是约瑟。约瑟呢，有人呢，你看这个网上也有很多，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查考一下。这个有很，约瑟和耶稣之间有太多的相似性。这个我们呢来举其中的一些部分。你比方说约瑟，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天价增添。那么主耶稣做孩童的时候，他的智慧和人啊，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呢，也是不断的增添。他复活以后所得的尊荣和荣耀不断的增添，这就体现了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约瑟呢是牧养群羊，主耶稣呢是好牧者。那么约瑟呢是报告这个哥哥们他的那些恶行，是吧？他有十一个哥哥，啊，他家十二个人，他这个把哥哥们的一些事情啊不好的向父亲报告。那么耶稣他也是光照，把恶人的恶行呢把它显示出来。约瑟呢，父亲特别爱他。那么主耶稣呢，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约瑟因为身上的一件彩衣，被弟兄们嫉妒，要被后来被出卖。耶稣因为他光彩的人生，他的可以说他的人生呢是光辉的。光辉的人生，光彩的人生，就如同穿上了一件彩衣一样，辉煌的品格照耀在人间。也是因为他这种光辉的品格，让他世人不能忍受，世界要出卖他，要除掉他。所以耶稣和约瑟一样，不顾的被哥哥们出卖。那么 我们看到，在约瑟被卖的过程中间，甚至于连卖他的人的名字都有记载。卖约瑟的人呢，是犹大出的主意。那么后来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他名字恰好也叫犹大。这个是否是偶合，还是说这中间冥冥中间的上帝的圣手早就看到这一切，在引导这世间的事情发生？约瑟他听把约瑟的梦的存在，那么主耶稣啊，他的一些事情，母亲也把他的事存记在心。你可以看到这些呢都非常的相似。那么当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是父亲差他到他的兄弟们那儿去。那耶稣到地上来呢，是他的父亲差他到地上来，那去他的弟兄们，去他的犹太人中间，去他的弟兄们中间。所以约瑟他自己预备好，他说我在这儿。主耶稣预备好自己，他说我来了，我的事情在经上都记载了。所以耶稣他去寻找他的弟兄们，就如同耶稣去寻找我们在迷失的人一样。那么我们看到呢，耶稣被卖做了一个仆人，而且呢耶稣来到人间，他也是取了奴仆的心情。那么耶稣呢，耶稣被后来被人诬告坐牢，那牢里面还有两个人，一共是三个。那么耶稣被诬告，后来被钉上十字架，他旁边也有两个人。你看耶稣的那两约瑟的这两个人呢，在牢里面这两个人各自做了一个梦，约瑟给他们解梦，一个要官复原职，一个呢要人头落地。这两个人他似乎也和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变成了两个强盗一样，一个强盗是执迷不悟，最后呢一定会沉沦，人头落地，而另外一个强盗呢他悔改了，他会官复原职，他会呢，耶稣对他给了个应许，说这个强盗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不用等那么久，我今天就告诉你，你将与我同在乐园。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细节也能够说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细节。那我们再比方说我们再看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有七年的丰年，有七年的荒年。在这个荒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也没有吃，这个雅各和他的孩子们而也没有吃的了，他们就来埃及买粮食。那么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儿子们来的时候，这兄弟们来的时候，他不认识约瑟。这个时候约瑟已经是升到了这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第二把交椅。你看这个耶稣来到人间，他是以一个仆人的样子来，但是他复活以后，他升到天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天父在他上面，他是人子啊。那么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很卑微的仆人的方式来，有谁认得他？这些弟兄们认不出约瑟，不认识。那么这个粮食，他们买了粮食回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发现那个银子啊，那个钱啊，都在这个粮袋里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救命的粮食。救命的粮食是不是价银可以买的？不是钱可以买的。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粮，他不是你花个钱就可以买的，他是无价的。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你看他们买粮的这个过程，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把我们指向这天上降下来的玛纳。 天上降下来的救赎主，是无价的，白白赐给我们。那么他们第二次又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约瑟主动的向他们表明身份，亮出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啊，他们就吓坏了。那么这个也相当于，我们再想想看，相当于什么？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连刺他的人都会看到他。第二次的降临，都亮明身份。第一，没有人认识，降在凡间人不识。第二次呢，啊，荣耀的降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认识他，这个时候你再来承认他，有点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我们需要啊，这样认出那第一次降临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弥赛亚，人类的救主。这样我们才能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当他主动的表明身份，以荣耀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认出他，能够欢喜的迎接他，而不是呢像恶人一样说大山呢，啊，倒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啊，他也是一一的啊对应。那么我们这里 啊也看到，你看约瑟他被这个主人的妻子所引诱啊，耶稣呢在旷野了，被魔鬼所引诱啊，等等，太多的这些。那么我们最后看到一件事情，第二次两个人啊，第二次的这个降临，第二次的这个他的弟兄们，约瑟的弟兄们买粮的时候，他们说你把父亲带来。所以第二次见面以后，这个约瑟就见到他父亲。那么我们看到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全人类啊，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还所有复活的义人，就会看到谁？看到父上帝啊，我们会第一次看到父上帝。所以这一系列的事件，他写在圣经里边，他就向我们呢来表明耶稣会怎么来，他要完成怎样的使命。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啊，我们会看出整个圣经里边这么多的事情。那么这些比较太多了，有100多个啊，约瑟和耶稣之间的相似的地方，我没有办法了，一一的来给大家讲清楚。但是呢，我希望呢，借着我们啊，借着我们呢，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叙述中间，能旧约中间他所叙述的点点滴滴，如果我们用耶稣来光照他，我们能够看出这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经的中心。我们研究圣经，就是要在圣经中间来看到耶稣，看到他的荣耀，也因为仰望他，默想他，变成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当我们打开圣经，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十字架的光辉，我们看到你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在旧约中间，在创世纪中间，各样的人物，各样的事件中，指向你的这些事件，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的圣经是何其的美妙，如此的深奥，又如此的神秘。主啊，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追求的心，来不断的在圣经中间来挖掘仰望基督。愿圣灵帮助我们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